大家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一课，我们把新定告解礼典里所定的告解过程，介绍了听告解的神父和告罪者的事前准备，接待忏悔者，攻读天主的话，即告罪与接受补赎等四个步骤。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最后两步，忏悔者的祈祷和思夺的赦罪，即颂扬天主及遣发忏悔者。在忏悔者告罪并接受补赎之后，要念痛悔经，这是祈求天主父赦罪的经文，同时也表示自己的痛悔及善度心生的愿望。这痛悔经也可以由忏悔者从心底向天主祈求，而不一定要念这段经文。特别是那些有祈祷习惯的教友，或是神父、修士、修女，可以用自己的言语表示忏悔，求宽恕之情。但是为那些不知道如何表达的忏悔者，在新定的告解礼典中也提供了一些痛悔的经文，而且在使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可以经常更换，或选择一篇最喜欢的。除了这些经文之外，老教友可以念痛悔经，也可以以天主经来代替，或作为结束的祈祷。司铎在听完忏悔者的忏悔祈祷之后，伸出双手，或者至少用右手附在忏悔者的头上，然后念赦罪经，赦免罪过。赦罪经的最主要词句是：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赦免你的罪过。念圣三的名时，司铎同时向忏悔者画十字圣号。
神父，赦罪经的内容是讲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听不清楚神父念的是什么。
赦罪经文的内容主要是指出忏悔者的和好是出于天主父的仁慈，同时也显示罪人的和好与基督复活奥迹的联系，以及圣神在赦罪上的职务，最后也昭示圣事的教会性。因为和好是由教会的职权向天主恳求而施予的。
这么说，神父是以教会的职权向天主父、基督及圣神祈求，祈求天主赦免我们的罪咯？
是的。因此神父在念赦罪经的时候要慢慢的念，让教友能听清楚而了解经文的意义。原则上要念全部赦罪经，但是有时候可以省略一些，而发挥部分的词句，或是加上一些词句。如果对象是小孩，可以用更简单的词句使孩子了解。在一般集体赦罪或是教友长期没有办法办告解，而在此刻发重大的悔改时，可以用礼典62号隆重的赦罪经。为了便于仪式的进行，神父最好把赦罪经文背好，以免忘记。
神父，您说听告解的神父在念赦罪经的时候可以加一些或是省略一些，或者是发挥部分的词句，这样的改变有什么目的呢？
这种改变是为了让忏悔者更深的体会到天主对罪人的爱。这种对罪人的爱不只是对一切的罪人，而是此时此刻求天主宽恕的人。
神父，要做到刚刚说的这个地步， 听告解的神父应该对这个教友很认识了，不然他怎么说出适当的话呢？
是啊，这一点在前面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了。事实上，在念赦罪经之前，是神父做短祷最适合的时刻。他可以用自己对忏悔者的认识，比方忏悔者的生活情况、困难，以及刚刚表达出来的痛悔等，向天主做简短的祈祷，同时可以表达自己也是罪人，或者和整个教会一起为忏悔者祈祷。至于忏悔者念悔罪经，神父念赦罪经时，是坐着或是站着，以及跪着呢？新约礼典并没有确定，可以按实际情况而定。比方在交谈式的和好圣事中，忏悔者最好跪下，而神父为了副手的方便，最好是站着。
神父，以前好像没有听过神父在赦罪时要在罪人的头上副手，平常我们在圣堂神工架上告解，神父怎么副手呢？
原来副手礼在初期教会里是和好圣事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到了中世纪的后期，祝圣圣会的仪式即亲摸头礼取代了副手礼，再加上私下告解的兴起，更减低了副手礼的价值。而且近代又因为习惯使用神工架，于是副手礼就没落了。
那现在教会再提到副手礼，是要恢复传统的做法吗？
不错，但这并不是为了复古而复古，而是要让人们更了解和好圣事的性质与效能。所以新礼典又恢复了传统的副手礼，表示神父呼求天主配降恩宠，派遣圣神赦免我们的罪恶。和好圣事的最后一个步骤是颂扬天主及遣发忏悔者。神父在念完赦罪经之后，邀请忏悔者用取自圣经的短颂来赞美天主的仁慈，并感谢天主。有人认为这是和好圣事的高峰，因为在和好圣事中，忏悔者好像回头的荡子，天主好像喜乐的宴客的父亲一样，表现出无限的慈爱。因此，我们理所当然要颂谢天主。这一部分可以由神父或教友做，有时可以延长，特别是前面部分进行比较快的时候。颂扬天主之后，忏悔者怀着感恩的心离开，高兴的去实行所接受的补赎，并以遵照基督福音而革新的生活，以及一天天更浸润于天主爱中的生活，来表现自己的回头。到这里，整个和好圣事的仪式就结束了。
神父，经过您这么详细的解释之后，我觉得和好圣事实在是与天主和好的圣事。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自己不想面对罪的事实的时候，会想为什么我要去告解呢？我直接求天主宽恕不是一样吗？难道天主只有在和好圣事中才会赦罪吗？我相信有不少人也有这种想法，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
我了解你的问题。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和好圣事中的告明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有时候，无论是教友或听告解的神父，有些不正确的态度，使得告明显得更困难，所以很值得我们来研究一下。对告明的困难及我们为什么要告明的问题，我们要从心理和神学两方面来讨论，最后做一个结论。 首先从心理方面来说，在我们一般的生活经验里，当我们犯了过错时，常会到受害人的面前认错，这不仅是人际关系间应有的礼貌，也是我们心理上很深的需要。一直到我们得到对方的宽恕为止，这种需要是不会消失的。在人际关系中向受害人认错告明，通常有两种意义，一方面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另一方面是向对方表达自己对他的爱。
神父，怎么说向对方认错也是表示对他的爱呢？
因为当我向对方认错的时候，我肯定他存在的价值，他和我一样是天主的肖像，他有人的尊严和价值，同时也肯定他的自由，要他自由地接受有过错的我。虽然当我表达我的过错时，我已经开始恢复我的光明，但是我还是需要求他宽恕，希望他接受我。因此向对方认错的目的是要恢复原有的友谊和共荣。比方说因为对某一个朋友不满而在他的背后批评他，让别人对他产生恶感，当我发现自己不应该批评他的时候，我求他原谅我。这时候因为我敢认错向他道歉，我的心已经得到解放。而我向他道歉，不只是我做错说错了话，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而且天主的诫命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我的错是伤害了他，因此我向他认错也是为爱他的缘故，而不只是求自己心安。当然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不肯接受别人的道歉，但是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向天主认错，天主一定会原谅接受我们的。
神父，这是不是说有人际关系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向天主告明的必要性呢？
这是一种类似的经验，下面我们就从神学方面来讲。和好盛世中的告明本身是一个标记，它是内心痛悔的具体表现。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盛世中告明呢？神学上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是，基督今天仍然继续在教会中向罪人宣告，天主对罪人的绝对宽恕，因此罪人必须降临于教会内的基督表达忏悔。所以说罪人自己内心的忏悔是不够的，他应该向教会中的基督告明。告明的第二个神学上的理由是，教会是人组成的团体，因此当教友降临在于教会的基督表示忏悔时，必须同时牵涉到人际来往的表达，而最合乎人性的表达方式就是语言交谈。
神父，这么说我们是在和好盛世中和基督和好了？
不错。事实上告明与其说它好像是自诉自成的法律行为，更应该指出告明是出自基督徒求宽赦的内在宗教经验。这种内在的宗教经验使罪人在盛世的告明中与基督相遇了，这位基督正是宣告上主的绝对宽赦的那一位。
这么说我们的告明不是向某一位神父告罪而已，而是向基督认罪，这样的话我们实在不必有什么顾忌，或者是觉得没有必要告明了。
是啊，我们的告明应该是很真实的，表达出我们对天主的爱，表达我在仁慈的天主面前承认自己真正的有罪， 并且具体的清楚的表明我如何对不起天主。因此在告明的时候，不只笼统的说我是罪人，而要具体的说出个人的罪过。虽然我不能完美的表达，但是我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
神父，到现在为止，我发现和好圣事的困难是在我们太注意自己了，注意自己的行为或罪名是什么，或是找合适的话说，而忽略了我们犯的罪是离开天主，而他总是等我们回头归向他，答复他的爱。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在我们皈依的过程中，从省察开始，就要把重心放在基督身上。是他呼唤我们，是他叫我们面对他的爱时，我们才能悔改，进而在和好圣事中和天主交谈相遇。因此整个重心并不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如何，而是基督的爱。为了这个缘故，当我们告明的时候，注意力应该放在以基督为中心的基本态度上，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外在的事上。也就是说，告明的时候不要只注意罪过的种类或犯了多少次。比方我没有参加主日弥撒，告明的时候不只是说我没有参加主日弥撒，也要表达为什么没有去。是因为不重视和天主的来往呢？或是没有注意到自己是教会的一份子，去参加弥撒就是和整个天主子民向天主所做的礼赞，或者是别的原因，这些才是重要的。